欢迎收听《王牌驾到》。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是美国的数学家、加州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侯一昭侯院士哦。哇，上个星期侯院士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实在是太励志了。在您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您的学术生涯当中经历了一些挑战的时候，您答应要跟我们讲三个故事的。上周才讲了一个，那接下来的故事呢？哎，时间交给您。
好，好，我们继续上个礼拜的话题。
嗯，
我跟你刚才讲了说，1993年6月的时候呢，就加入了加州理工学院。非常幸运，完全开创了我这个学生涯的一个阶段，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做的第一个非常有创新的创意的工作呢，就是以我当时的第一个博士后吴晓辉博士发展出一套多尺度有限元器的计算方法。刚开始呢，我刚刚来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非常企图心很大 ，very ambitious， 想要解决湍流问题。湍流问题是非常难那个流体力学的问题，世界难题了。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目标定得太高了，太难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把它再提到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所谓在石油模拟啊，这个环境这个污染的这个问题，那个两相流，比如说油跟水两种流体掺在一起的话，有很多应用，这个两相流都做了很大的进展。所以我们这个所谓有限多尺度有限元是什么概念呢？我就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盖个房子，你要很多瓦、很多砖，对吧？你现在一般来讲，你说你瓦跟砖都是这标准化的，就是这么这个 size 瓦，你能拿出来盖不同形状的房子，对不对？那如果你要盖个非常复杂形状、很多图案的，你这个瓦、那个砖跟瓦都非常非常细，才能把那个图案给弄出来，对不对？那非常非常昂贵。一般人家不会这么做，所以所有房子都看起来一样的，对不对？
嗯，
那个传统的有限元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它那个每个单元都是一个三角形、一个线性单元，都是非常简单的。你要做复杂的，你就把方圆单元弄细嘛，那非常非常昂贵。如果你要模拟像湍流啊，很多尺度的问题，你有非常非常大的计算量，计算技术不能够算不了。但是很多实际的问题呢，它就确实是有很多很多尺度，像湍流的等于说俄罗斯那个娃娃一样，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你不断的 zooming 的话，里面还有个小世界，里面还有个大千世界，还有个世界，
是，
那你那些维系的结构你就没办法表达出来，你只能够把它忽略掉了，但是误差会很大。比如说我们在做石油勘探的时候，又做很多预测，到底这个打这个井下去能够产多少油，他们就做计算机模。但如果你不能把维系的结构把它刻画清楚的话，你算出来的误差非常非常大，
对，
实际的功用就相差很远。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来，你应该每个单元要把物理的那些维系结构把它放到你的单元里面去，完全可以通过几个局部的方程把这个作为一个 building block， 等于说你盖房子呢，那个瓦呢，砖跟瓦呢，我是完全是根据顾客需要 customer design 的，对吧？那这个呢，把它拼起来就能够很快的盖一个你顾客心目想要的那个房子，但是呢不需要那么多砖瓦，因为每一块砖瓦已经有图案了，就这个道理。有点像我们看用 GPS， 你 GPS 你现在你可以点 GPS 看某个地方，你很快就能有 很大的那个图案，整个全局的
围观的。
为什么能做到这样的呢？因为他们事先 Google 派很多人在不同的街、不同的房子拍了很多照片，对吧？那个照片呢，等于是我刚才讲的单元，我之前已经拍好了。当你要把它连在一起、组合起来，很快呢，它通过计算机这个算法，把它等的就像一片完全是全局照出来的一样。这个很神奇。前几天我们礼拜六在蔡先生家有一个我们黄晓辉活动，那个赵国庆，我们在摄影协会的会长，他的用的 AI 把相机把好几幅。地图照片合成一个全景的照片，后来那个老峰看，这里有重影，然后现在 AI 技术还没那么好，也就是说你把不同照片连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你技术不好都看出来好像接缝 是有重影连在一起，但你是真的好的技术就必须要把这个重影去掉，你知道吗？Google 都能做到这个技术。其实我们当时提出有限元多尺有限元呢， Google 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我们就1997年发表第一个，
这么早期。
对，我们这等于说我们每个单元呢就是事先等于 Google 拍好的照片一样，我解个局部圆方程把那个解，但是为了避免重叠重影，我们必须做一些处理，因为这个单元与单元之间有一定的重叠，要把这个重叠的误差把它减到最低，就是以后数学能证明说你把它局部的解 叠加起来跟你全局一起解的解的精度是差不多一样，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你这样就可以用了。当时我们提出这个观念的时候，传统有限元原来我不是做有限元的，是不同的学派，他们是非常抵制的，说，哎，你们在干什么，搞成那么复杂的东西，你这么昂贵谁会用。当时他们传统的那些学术权威有限元是不理我们的，我们那文章有一篇文章审稿了两年，但是后来他们了解了，听我们去演讲啊，他们非常胸襟很宽广的，他们就欢迎，就坦然接受。所以后来我们就被到处世界各地邀请去演讲啊。所以我当时去做的时候，做这工作的时候，有限元还没有，多指数计算方法还刚刚起步，我们是做的最早的人之一。后来呢，我的博士后去了那个 ExxonMobil，还有这些别的大的石油公司，他们都把我们这个观念用了他们那个油厂模拟的新的一代的 new generation 的 flow simulator， 所以他们都很知道我们这个好处，不但是理论上的好处，实际上就做得非常好。所以一下子就我们这个刚开始是没有人觉得新生事物大家都抵制啊，就说你这个怎么不行啊？但是他一旦意识到这个是好的，大家都进来，无论是工程的还是数学。所以我后来在2002年呢，在我的积极推动下呢，美国的最大一个应用数学学会，SIAM， 它的我们的创办那个多尺度模型和计算模拟的杂志，我担任那个创办主编，
哇，
非常成功。对啊，所以我在多尺度学术界这个地位呢，就得到广泛的认可。这是我来加州理工的具有创新性的工作。
哇，好厉害啊！原来这个跟数学有关啊，这个还今天学习到了。
但是我们用数学，就是说你这个问题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应用，有针对这个问题发展出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提出比较好的数学保证、数学证明。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是一向是我的风格。
哇，太棒了！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第三个呢，就是也是我的成名作了。现在就是我在2002年不是就创办那个 Science 这个杂志嘛？那时候是正在多尺度这个计算方法很热的时候，全世界大家都进来做。那时候我就慢慢要隐退了，我那时候就回到这个世纪的这个难题，是欧拉方程这个奇异解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上大学在上博士的时候已经知道。那时候是非常热门的一个问题，一个当时的数学大家都推，这是当时应用数学把整个数学界最重要的难题之一。但是觉得我是学计算数学，这么难的问题应该用纯数学边缘方程的专家才能做嘛？我有很长时间是关注，不敢进去做。后来我转念一想，为什么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原来的那个学术圈子呢？我为什么不敢挑战自己跳出这个圈子，对吧？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学这么多年的流体力学还有计算数学，其实这个是我的一个优势啊，对不对？我也可以学习偏方程的理论。所以后来我的组织学生从2003年开始，就慢慢把工作的重点移到这个世纪难题。这个世纪难题呢，跟那个克雷数学研究所的七大难题里面的纳维斯托方程的方程解呢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工程界都对于纳维斯托方程，大家都拿来用来去模拟，像波音飞机设计啊、流体啊、天气预报，大家都用纳维斯托方程。就物理学家、流体力学家根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方程有问题，对吧？但数学家呢就很执着，说你能证明它。存在吗？你不要证明这些，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出问题，对不对？所以他们把它作为七大数学难题之一。就也就是说，你能不能，这问题难在于说，从光滑的初始条件出发，你是能不能证明，严格数学证明说永远都是光滑，不会有你想象不到的爆破啦、奇异性出现。要不你给个反例，你从很光滑的解出发，有限能量，它会有限时间就爆掉了。爆掉是什么意思呢？就等于说你像一个晴天万里的海面上突然产生一个像卷风一样极具破坏力的晴天水柱，这个好像在科幻或者传统的西游记才会讲到有这种事情。但你觉得这是违反自然规律，应该是不能发展。
我也这么觉得。难道不是、啊、
大家都想把助力证明是不会发生、证明它 不会发生，但又证不出来，万一这个目前的数学工具证不出来，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难，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关于欧拉方程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更难。 所以我在过去的20年里面呢，其实我都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刚开始我也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当时有些物理学家做了一些计算，说他找到这个欧拉方奇异解。后来我就发展新的理论，通过计算重新验证，推翻了以前所有的反例，都是错的。这头十年，他们我就也就大家我也在这个领域建立了我的地位，他们都觉得哇，侯教授这个团队非常厉害，看起来一证明他不会爆破，越来越接近了。但是呢，在2014年呢，我跟当时一个博士叫罗果博士，通过非常精密的计算，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爆欧拉方的爆破的解。这种非常仔细的这个研究，因为之前我推翻了别人的算力，所以这次我要格外的小心。我们计算能经得起时间考验，不要过几年人家把我们推翻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文章一旦发表以后，那我们做了非常仔细的工作，把所有以前的一些理论跟计算都结合起来，发现这个真是对的，大家都认可我们这个算力是新的，应该最有希望。但是也没有人能证明它，的确是对的，因为数学家都要严格证明。就你不能够一个计算例子，那是个例子，不算一个证明。所以后来我要经过8年的努力，跟我的学生啊、博士后啊，不断的从简单的模型开始发展这个证明的工具。终于在2022年10月的时候呢，我跟我以前的一个博士生陈佳杰博士，通过用计算机做严格的证明呢，我跟当时跟罗果计算里面发现那个奇异解就是存在的，所以从而解决了这个欧拉方程奇异解这个百年数学难题，在数学界、人界都引起很大的轰动，因为很多的著名数学家都在不同的阶段都尝试过解决问题，大概做了5、6年以后都放弃了，都离开了，对吧？这在我们的研究团队通过20年的努力，终于攻克了这个数学难题，我觉得这是。想起来都像做梦一样，
真的真的真的非常的振奋人心。那我想问一下，您说证明了这种奇异解的存在性，难道是说晴天万里的海平面上是有可能出现龙卷风的吗？
就是有点这个意思，大家可能真的自然界不会出现这么一个真的爆破到无穷的这个，因为欧拉方程是把一些物理量把粘性给去掉了，对吧？但是就表示说这个纳维托方程呢，很可能在某些特殊的情况，非常特殊的因缘，但这种因缘是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件，
明白？
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破坏力。在等于说我们的飞机上飞行的时候，你本来是完全平稳的，突然碰到一些乱流，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当你了解什么情况下这个方程会出现那么破坏力的这种解的时候，你就尽量去避免它，对吧？所以这也许是方程要做去修正，对吧？所以这是两个东西，也许自然界不会真的发生。对吧？那你这个方程也是通过一些假设推导出来，也许这个假设在那种场合下就被破坏了，就不对了，对吧？可能还做一些物理量要补充进来，也许自然界是应该不会发生爆破，但是它可能是很接近爆破，这种解是存在的。
哇，明白了，哇，花了20年的时间，这个毅力值得佩服。
因为我这个事情被最近后来当选了院士嘛，其实很多人得到很多纯数学家、应用数学家他们一致的。很多人的支持，他们也是特别佩服，说一个人能够花20年专注的难题而不放弃，这点是很多人不容易做得到的，
真的是学习到了。所以你想，侯院士在学术上面这种不屈不挠坚持的精神，就让我想到说，哎，那您作为一个华人在异国他乡立足，这一路上来也有没有经历过一些挑战跟转折，您想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呢？
谢谢。我觉得有两件事情对我印象很大的。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我想分享，我刚刚到加州理工学院第一年，我就93年来的嘛。那时候大概9月份的时候，还是10月份初，我们校长有一个party， 就欢迎新的教授来加入加州理工。我在那个会上呢，那个 party 上面认识一位德高望重的吴耀祖教授，什么当时华人教授并不多，在加州理工学院。他是钱学森的博士后，他也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1947年的来这边念博士，是我们最早的华人教授之一。所以他跟我讲了加州这个建校三杰的这个故事，非常励志。他如数家珍一样讲。所以其实加州理工学院的前身呢，是个技工学校。那时候是很多人这些从东部来的、西部来淘金，那些工人他们那时候没有好的学校，所以他们在 Pasadena 呢就成立一个。这个 troop， polytech， 就专门是给这些工人子弟们提供一个就业的培训，是一个中专的这种技工学校一样。
哦，
对， 但是呢，当时的校董们呢，他们很有钱，他们在这边赚到钱呢，是石油啊、铁路啊这个淘金呢，他们就很希望说，帕斯蒂娜这边呢是按照当时希腊的文化，哎，他们有个议会这么讨论政治，哎，当时有 Hunter Library 文化艺术都很好，但缺乏一个一流的世界级的大学，就他们当时把当时在 MIT 一个叫 Hale 的天文学家的教授，他当时明年冬天呢就来帕萨蒂纳山后面这个 Mount Wilson 的这个天文台，他要设立一个天文望远镜，最大天文望远镜。我说，就是 Hale 教授，你那么有学识，你要去欧洲留学，你能不能来担任我们这个创校校长，建成一个世界这个一流大学，我们出钱，你办。那个 Hale 教授呢，很认同这个理念，但是他说，哦，我没有这个行政能力。我说 Not me，我不能动，但是我给
谦
你推
虚。
荐更好的教授来做。当时的推荐了当时的MIT 的那个麻省理工学院的那个 Acting President，是化学家，叫 Arthur Noyce 教授。那个 Noyce 教授当时在 MIT 那个校刊里面写篇文章，说我们 MIT 啊，不能够只培养一些专才，我们要培养一些传才啊，就真的变成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你不单只要技术要好，还有人文啊、艺术啊、数理化技术都要懂，要通才。当时那个 MIT 的教授完全不认同的。这我们 MIT 之后也那么厉害，这我们培养的人才是世界一流，公司都很喜欢，所以他的理念没有得到响应。所以那个 Hale 教授跟他讲说：“那你来我们 Pasadena 这边，把你的理念实现，我们来支持你。”所以他就来了 Pasadena，见了那些校董，但是他也很谦虚，他说：“Not me，我也不行，这我也不能担当这个重任。但是我可以跟 Hale 教授来跟你找一个更合适的教授。”所以他们当时就跑了芝加哥大学找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实验物理学家 Robert Millikan 教授。Robert Millikan 教授已经非常有名了，他那时候做那个邮递实验已经快成功了。就他就真的来了 Pasadena 跟校董见面，他就觉得啊，他看到这个 potential，看到这个潜力，但是他也很谦虚的说：“Not me，这我不能当这个校长。”这时候那个如果 Hale 教授那么厉害，Noyce 教授那么厉害，做不了，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但是我们三个人共治，应该能把这个学校办好。然后他来。花了一年时间在芝加哥大学把他一些工作处理好，就第二年就过来。后来就把 Truth Polytech 这个学校改名成加州理工学院，这大概2020年、2021年的事情。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这个他们成立三个人共治的学校，就把 Caltech 变成世界一流的大学。从那个 Albert Einstein 1930年到1933年之间，还来访问过一段时间的 Caltech。而且他还把在德国把那个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专门挖来建立了我们世界一流的航空系的那个 L，然后呢，还要把在哥伦比亚的那个遗传学家 Thomas Morgan，就是我们历史道路还批判的那个遗传科学这个学派，他都请来创立的生物。学校，后来他在来到 Caltech 拿诺贝尔奖。Millikan 也是来到 Caltech 以后，白天工作，晚上还做他邮递实验。2023年拿到诺贝尔奖，是美国第二个拿诺贝尔奖的教授，非常非常厉害。
哇，都好厉害呀！
同时又把哈佛的人文科学院的院长请来建立这个，他觉得人文很重要嘛，
是。
就是他们不办则一，办则办，最好的。所以这三个教授这个故事。对我非常影响非常大，因为他们那么无私。当时他们在不论在 Columbia 也好，在 MIT 也好，在 Chicago 都是已经是非常有名的学校。你来看，什么都没有，一所什么都没有的学校，没有名气的学校，他们愿意从开山牛一样把它建成，而且每个教授都无私，说不是为了自己的，但是一起来合力。把它盖好，对，做好一个世界一流大学，我这个思想非常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2012年8月25号的时候呢，我在那时候第一次认识了，知道原来在南加州有个华南理工大学的校友会。在我的推荐下，我们这 Caltech 的那个教授俱乐部 Athenaeum 就成立了南加州华南理工大学校友会。我在那个校友会成立的时候，他当时叫我发个言，本来给我15分钟，我后来讲了这个加州理工建校三杰的故事，讲了45分钟，大家感动得一塌糊涂，就觉得哇，原来 Caltech 我们看到是靠在现在那么有名，但不知道他们这个原来有这么一段历史。尤其在那个时候呢，我第一次见到我那个校友，蔡建忠校友，我们一见如故。他因为他一生就是利他的精神，都非常为这个故事感动。对他。我们这次一见如故啊，就好像是尽管我们相差将近30岁，但是我们就是一见如故，就觉得很多事情想起来就相通的。他非常感动，多次提到说呀，你上次在那次在Caltech成立南加州，这个学会的时候，校友会的时候讲这个建校三杰，不是说你讲的那种情绪的一种感同身受，感染了大家。所以他，而且那个蔡先生呢，他是中学是上那个培英中学，是基督教的这个学校，所以他既受到基督教这种博爱的一种思想的影响，人们这种，同时呢，他对佛教还有研究、
哦，
也有这个佛教的慈悲心，所以他把两个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类似的思维方式、共同的爱好、相互的欣赏，让我们变成忘不掉。对，而且我特别感谢，因为我们这个。当时要研究这个欧拉方程七姐这个研究，在2017年我有这个想法，当时没有这个经费，哎，通过老峰校友，他是我们南交校友会的执行会长，他就找蔡先生说，哎，说蔡先生，侯教授碰到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还没有经费，你愿不愿意助他一臂之力？所以蔡先生了解以后，他就慷慨解囊，就给我建了一笔蛮可观的经费，所以我们都一个博士生可以留下来做研究，作为博士后。后来还有又挣了两笔钱，使得我们没有完全没有科研经费的压力，可以全力以赴专注这个难题的研究和攻关。
又一位贵人啊，侯院士，又一位贵人。哎，说到这个蔡先生，您刚才说，其实你们之间差了将近有30岁，就是忘年之交的那种，而且又是不同的这个专业，所以哇，是为什么你们可以有这么多的共同语言？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蔡先生给我最大的一个帮助是，就是我们做研究人很专注于这个技术层面，有时候你往往进去你都出不来，你像在象牙塔，活在象牙塔里面，但社会甚至有点都脱节，不接地气。所以蔡先生呢，他把我从里面拉出来，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谈哲学、谈人生、谈宗教。对吧？而且他不是跟我们学生聚会来聊天，来他很多时候都是鼓励，都是讲他的人生的经历，鼓励我们去做事情。这些首先学会做人，对吧？
哎、
你要想到帮助别人、你不要去想到你要得到什么，对吧？
对，
其实这也是我后来接触佛教以后得到一点东西。你要学会发菩提心，要帮助这利益
众生。
对对，因为你如果做什么事情都想到要很功利很计较，所以我付出那么多能不能得到回报呢？如果得不到回报，我就不愿冒这个险。那你这样的话，抱着这种追求短暂的名利功利去做研究，尤其像攻克欧拉方程的这个题、你很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出来，那你就不敢去做，得失心很重，你做几年做不出来，你赶快就离开了，对吧？就没办法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失败以后，能保持定力能坚持下去。对，而且我当初就告诉蔡先生，我很 坦诚跟他讲，我这个问题太难了，好多人都尝试过解决不了，我可能也解决不了，但是我有个新的想法，我愿意去尝试，就算我不成功，我这条路应该能学到一些教训，也是对后人一种贡献，让他们少走些弯路，那么在走过一条路以后，我总是有些收获的。他听了有大受感动，他说哎呀，他说所有人如果叫我捐钱的都说肯定是我能够解决，我能得到，说你可投资我吧，我可能做不出来，这么坦诚，所以他还赞赏我是你应该学到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种精神。所以正是因为自己敢于面对失败，所以能够做到心无挂碍，没有恐惧，没有牵挂，所以可以勇往直前。当我们把得失放下呢，你就能够开发自己的智慧。无论你碰到什么事情，你心里面是很平淡、很平静的，这是个过程吧。你过程重于这个结果，就最后你终于能够在通过无数的尝试，最后找到解决难题的正确方法。
您跟蔡先生还有一位老峰校友，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也是华工三剑客？我听说一起聊文学、聊哲学，是吧？
对对对，我们三个有个群，我以前都不用这种社交媒体的，对，我们三个人有个 WeChat 的群，我们经常在一起聊文学、聊哲学、聊宗教、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其实蔡先生他很多时候。他中国文化的底蕴非常非常高，没有错，但是他也非常欣赏西方好的一面。对，他有一次他跟我讲，他的女婿是一个是美国人，他有时候他 见他女婿的时候，说你知道我们中国有2000年文化，
嗯，
但是他那个旅社呢睡了一个晚上，跟他讲说我们美国有200多年历史，我们有美国宪法。他也认同，他的确是美国有他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文化，以他们优势。所以我们经常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差别，探讨人生的意义。所以他会发现他尽管是有受了基督教的影响，但是他对佛学，尤其对心经非常
严重。
对，他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你刚开始很多长时间他都不懂什么意思，好像是很虚幻的东西。但是你能增大，你真的慢慢去体会和明白，尤其他觉得。怎么觉得心无挂碍呢？心无挂碍其实他都觉得其实是就是一直他的追求，他说其实就是要多为人家着想，他在人生很多和关键的关头、嗯、他都是做出利他的这个帮助别人的，他而且他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反而收获的更多，收获的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无价之宝，对吧？在心里没有亏欠的心、嗯、我觉得他这种利他精神跟佛法的慈悲心是相通的。对我们学佛人来讲呢，发菩提心很重要。其实发菩提心的很重要一点，就叫利益众生，也帮助别人。当你把做一件事情，你说不是我要得到什么，是我们能够帮助人得到什么，你这个时候呢，嗯、心里面是很愉快的。就你失败了，也是虽败犹勇，对不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非常能够连接的地方。
真的是哈、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您的父母跟太太对您的影响啊。听说您的太太也是一位数学家，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对。但我刚才提到，我们当时在非常困难的环境，我父母移民的香港，他能够省吃俭用来支持我来美国留学，我非常非常感恩。而且从小父母就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希望能有天能上大学，种下非常好的一个种子、嗯。而且当时在大家不看好我念数学的时候，我写信给我父母讲说，我郑孝远教授鼓励我去念博士，我很想要这么尝试。我父母一完全支持，说你就是追求你的梦想，对吧、嗯？所以我这点是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家里。我太太呢是来自台湾，我是比她早一年到 UCLA， 然后她是1984年来的，我们是 UCLA 的同学。
嗯
啊、我当初第一次见到他面的时候呢，哇，我觉得惊为天人的，真是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漂亮温柔的女孩、
嗯、
啊！而且他当时也跟我们一起上课嘛，一起聊很多东西，跟、嗯、我讲一些佛学的东西。
嗯、
我觉得有时他请我去听那个 UCLA 有个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这个演奏，我当时还自作多情，以为他对我有意思，其实他很多人都那么好，对，但是种下个种子，我觉得哇，这么漂亮的女孩，这么好的女孩子，就算他当时不能接受我，但是心里还是很心仪，就是这样的女孩子，这么传统的，这么就是她在台湾长大的，非常非常传统，所以我后来经过了7年的努力，但当时觉得我的条件不够了，所以从大陆来的人跟台湾还是蛮大的差距，但是没有放弃。
嗯、
后来我终于在1991年，我们就有情人终成眷属，我觉得非常非常，对啊，
哇，
对啊，
七年是吧？苦追了7年啊，我也是。
是的，是的。后来我觉得后来才有点底气，当我在库朗所有的有这个教职的位置，我觉得回头来看还是很怀念跟、嗯、那时候跟 UCLA 跟他那段感情，对，所以我觉得冲破很多就是障碍，就是阻力，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对，因为他是学数学的时候，他很体谅到我们这个数学这种付出、这种研究的辛苦。所以年轻的时候呢，我经常要到世界各地去讲学啊，去访问啊。其实回过头来看，我现在来讲蛮后悔的。那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对吧？应该多点时间陪伴家里，陪伴小孩，对不对？那时候就非常投入去追求这工作上啊、事业上，所以是反而对家庭的照顾比较忽略了。
忽略，
对，欠缺，就是所有这些照顾小孩、帮我母亲的工作，都落在我太太身上，她从来都是无怨无悔的，所以能够有这么一位贤妻良母作为我的坚强后盾，是我最大的福气，我觉得。
真的是哈，而且刚刚您有讲到，就是说，其实您太太也将您引入佛门哈，学习这个佛法。
哎、
我就很好奇，您应该是从小生长在一个无神论的教育环境之下，然后您还是一个科学家、数学家，逻辑思维非常的缜密。哎，为什么会对佛教产生兴趣？
是的，是的，这个是个 long story， 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包括刚刚来一岁的，有很多人校园呢，把我信基督教啊，或者信佛教。我很早认识我太太，她也叫我去寺庙啊听经， 你知道我从小是无神论者嘛，又是学数学的，我就跟他辩，他也辩不过我。那你看，你说这个因果有什么前世、前生、后世、将来、来世，你说好人的好报，我可以给你很多反例啊，对不对？你这是不是以前我们被洗脑说这是统治阶级愚民的一种手段嘛，对吧？那他也说不过我，但是我后来呢，我就有机会认识了他的师傅，也是后来我的师傅万佛城的开山这个主。那个祖师，这个宣化上人师父，还有来自台湾极光寺的慧生法师师父，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才慢慢，也觉得你真的是又用心去体会去悟。那这个学校学到的是知识，对吧？知识你可以去得到，但是你这个佛教讲的是这比哲学更高一个层次。像杨振宁也讲，这科学上面是哲学，哲学上面是宗教，对吧？你否则呢，你把自己局限的哦，如果你不能证明给我看。你这不是，你这是假的，其实这也是迷信。也，因为科学了解的这个世界，这还是很有限的。现在这个量子力学，对很多事情越来越开了。我们以前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都能得到印证，对吧？所以这个，在这些法师的引导下，通过自己的认真的去体会，慢慢打破自己的执着，我这样才打开我的智慧。所以这个也是蔡先生多次提到说，你要非常感谢你的太太。如果你没有你太太，你没有接触佛法，我完全是应该人生走了另外一条路，完全可能在人生这个娑婆世界不叫流浪的一个什么地方去了，是他把我拉回正道。对，因为接触了佛法，要把佛法跟科学融为一体，这样的话才能够开发我的智慧，所以在科学上才能得到突破。
好不可思议啊！我想说，今天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很好奇，就是数学似乎离生活很远哈，但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又非常的近。我想在下一集里面呢，我们来认真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下周同样时间依旧非常的精彩，我们下周见。
情如画，后归旧蒙古我有一段爱罗宽上将千世饮尽，一程天晴，一程雨，因我如洗平天之罪，欲愿一抹香茗，酌一杯飘逸。爱几千里。 情如花后归旧梦。